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跟一个建议。那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基督徒的这个爱恨观啊。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说，耶稣基督对于这个基督徒的爱的范畴是非常的宽的。那他要求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界限全部都打破啊，全部都打破。耶稣就直接跳到你最不可能爱的一个对象啊。耶稣没有说，没有跟他的门徒说，你先去爱撒玛利亚人，然后再去爱罗马人啊，然后再去爱中国人啊，然后再去爱这个非洲人。耶稣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步骤，说哎，你怎么样循序渐进，你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来打破这些篱笆也好，隔阂也好，这些当中所隔断的墙也好。耶稣一下子就跳到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要求，耶稣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去祷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说，当耶稣这样去要求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凭空的来要求，而是因为他真的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做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要求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榜样，能够行在他所行的这个路上。那我们也曾经讲过说，我们可能基督徒对于这个恨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模糊的。我们很少会听到有牧师告诉你说你要去恨什么，牧师总是会告诉你说你要去爱什么。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有所爱，你也应该要有所恨啊。你应该要有所爱，你应该要去有所恨。你不能够只有爱而没有恨，因为如果你只有爱而没有恨，这个生命是不平衡的，是不均衡的，而且你的这个平衡可能会有偏差，那你在行事为人当中可能就会有很多表现的不恰当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讲到第一个，就是说你需要去扩大你的这个爱的这个范畴，而且是要把这个爱到你的仇敌身上。这个跟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多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到这个爱恨分明的时候，都是讲到说你要去爱你身边的亲人，你要去爱你身边的可爱的人。那但是呢，如果要是面对你的这个敌人的话呢，你要越残忍越好，你要越冷酷越好啊，你要越这个要手段要越狠越好啊。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一句话，而且这句话的影响力是蛮大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把这些话当作是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态度。比如你可以听到说有人讲说，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就你如果对你的敌人要是仁慈的话呢，你就是对你自己呢是残忍。所以呢，你要有天要面对你的这个仇敌的时候，敌人的时候，你要越残忍越好。在中国大陆有那么一个人叫做雷锋啊，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那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楷模，那他也是很多人所效法所敬仰的一个对象。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影响了很多的人，很多人就把他当作是自己人生所要效法的一个目标啊。他曾经留下来一段话啊，留下来一段话，那这段话是很赤裸裸的啊。他说，对待同志呢，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啊，对待工作呢，要像夏天一样的 火热啊。对待个人主义呢，什么叫个人主义？就是这个人很自我中心。对待个人主义呢，要像秋风扫落叶般的这个无情啊，要像秋风扫落叶般，就是说不留这个不留一片叶子在这个树叶上面。但对待敌人呢，说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世间的很多教导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有着根本上的这个区别的。因为当我们把这样的海报贴在当我们把这样的海报贴在这个墙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认同这种残酷，我们认同这种无情，我们也认同这种冷酷的这种心态。因为他们既然是我们的这个仇敌，那我们对待他们就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我们再去思考一下当时雷锋讲这句话的语境，那在当时的这个语境当中，谁是敌人呢？没有，他不是国民党的，他的敌人比国民党还要更大。他当时的这个语境是指着所有一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换句话来说，今天你如果生活在这个美国，你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那 Albert 你就是他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对象，那我也是他这个残酷无情的一个对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两个不同的阵营里面。所以当这种观念被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两者之间就有了一个所谓的敌我的这个阵营，而这两个敌我的阵营是势不两立的。哪怕你跟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哪怕你跟我是有着同样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存在的这个意义，但是因为有敌我之分，所以你的生命可以毫无价值啊，我可以消灭你，就像消灭一只蚂蚁一样，因为你是我的敌人。我越残酷，就表明我的立场就越坚定。这是我们在人世间经常可以看到的这个事情。那很多政治家所运用的这个手段，就是当他的政局开始不稳的时候，他要鼓动的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个精神，那或者说是国家主义的这种精神。那这种精神很简单，就是让你去产生仇恨啊。当你去产生这个仇恨的时候呢，你的矛头是对向别人的啊。所以你经常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政治家为了要达成他的某些目的的话，他让老百姓可以把这个仇恨可以宣泄出去，让这些仇恨能够有一个这个出口，然后让他们在宣泄自己仇恨的时候呢，又能够增加对自己的这个依附感。这个是很多政治家所用的一个方式。如果大家去注意这段时间的这个国际新闻的话，会发现说菲律宾新上任的一个总统，他上的第一个大的动作就是他告诉老百姓说，我们今天开始要在菲律宾国内要禁毒，所以所有跟毒品有关系的人，无论他是吸毒，无论他是贩毒，无论他是毒贩的这个家属，那他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敌人。所以你今天如果走在菲律宾这个大街上的话，你可能随时会有几辆摩托车开过来，他们是所谓的民间的这个除毒团也好，除奸团也好，他可以在大街上就地正法就把你给枪毙了，因为他说你跟毒品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政策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有几万人死在街头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审判，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地枪毙，就地正法，死在这个街头上面。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整个老百姓好像还蛮享受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哎，我可以借着某一些这个途径来宣泄我内心里面的这种暴力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洪水的暴力的这种倾向也好，那我甚至是可以借着这些途径来伤害我想要去伤害的人，来杀我想要去杀的人。你也可以看到说， 如果今天你去找一份菲律宾的报纸，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人对这个事情是歌功颂德的，因为人很多时候喜欢活在仇恨下面，而且在仇恨掌控当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每当你听到你的耳朵旁边有人告诉你说你是什么人，你应该去恨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有人告诉你说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是什么人，所以你就应该在你一辈子当中去恨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说过啊。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就应该去恨哪一个地方的人啊？因为你是哪一个种族，你就应该去恨另外的一个种族的人啊。也许有一天在香港你会听到有人讲说，因为你是讲广东话的，所以你就应该去恨讲国语的，然后讲国语的说，因为你是讲国语的，所以你应该去恨讲广东话的。那台湾可能说，因为你是原住民，所以你应该去恨这个外来人，因为你是外来人，所以你应该去恨原住民啊，因为你是汉族，所以你应该去恨满族，因为你是满族，所以你应该去恨这个汉族。你要汉族恨满族很有理由，因为他满这个清军入关的时候，这个统治了汉族这个几百年的这个时间。可是这个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些仇恨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如果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了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句号？我们并不是在宣言我们要忘记一切，可是仇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是耶稣所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耶稣说你要去爱你的这个仇敌，为那逼迫你的这个祷告。所以当基督山，当这个《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之所以会畅销，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着很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受伤害的人怎么样用他的方式，怎么样用他的途径，怎么样用他的这个手段，让曾经伤害他的人加倍的受到伤害。所以这本书看起来是很爽的啊，是真的很爽。你从开始看到最后，你越看就越爽，就觉得说啊，这个我如果碰到这样情况的话，我可能比他做的还要更加阴险，更加残酷，更加残忍啊，让那个人可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让你死也死不掉，活又活不好啊。你越看就越舒服。你就觉得说，有一天如果我碰到这样的待遇的话，我就要这样去做。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小说写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它没办法再去延续的，没办法再去延续的。《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它就只能够写到他报完仇为止了。因为这个人从他受陷害被关在牢里面开始，他这一辈子只为一件事情活着，什么事情呢？为了报仇这件事情活着。可是有一天等到他报仇报完了之后，他要去做什么？什么是他活着的目的？什么是他活着的这个接下去活下来的这个方向跟目标？他不知道啊，他也不明白，他也根本没办法去想到说我活着还能为什么去活着。所以一个人活在仇恨当中，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应该不能用不见得说一个人活在仇恨当中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仇恨带来的最大的伤害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恨一个人其实是蛮痛苦的啊，你蛮痛苦的。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痛苦其实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在承担的。你可以看说，我们就拿基督山伯爵这个例子来说啊，这个主角他每一天在筹备，每一天在策划 这个复仇的这个事项啊。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对方呢，其实每一天过得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在他这个还没有报仇的这段时间当中，对方其实是活得还蛮开心，他该干嘛干嘛，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卑鄙无耻的人，他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呢，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呢，每一天在那里辗转反侧，因为他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报仇，我怎么样能够雪恨。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活在这种仇恨的这种状态当中，或者说你被某种情绪所控制，被某种情绪所捆绑的这种状态里面，有没有谁曾经得罪过你，你很想去报复，但是你又报复不了，然后这个心结就一直在你内心当中，然后你有一段时间就活得很痛苦，就活得很难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恨过人吧，我们就先来讨论这一个话题，就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你蛮恨的啊，我们不要讲具体的人，就讲说有没有恨过人，就是你有没有恨过人。以前有，现在谁都不恨啊，谁都不恨。那如果这个人这个人很无理呢？很无理，就是很
跟他来往啊，
你少来往。我就是说我这个惹不起，我惹不起躲得起。
对
啊。 OK 张宏，你有没有恨过人？
不记得
了啊。你不记得了。那恭喜你，你很有福。你很有福。 Grace 呢？有没有谁？没有。我小学的时候恨过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一个同学。这个人呢很坏。因为他知道我们家这个信主的。他曾经给我的信仰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他知道我们家是信主的，所以呢，他经常会换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呢，来这个打击你啊，来欺负你。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体育课要跑步，那时候跑步是大家手扶在地上，然后这个有个起跑的这个姿势。他如果看见我这样做的呢，他就在下面会说：“你是不是要跪下来祷告了？”啊，这个他意思说你这个你们家是信主的，这个他有时候讲话是很粗俗的，就是、你们每天都要跪在床上这个来这个祷告的，那这个姿势是不是就是你要跪下来这个祷告的这个姿势了？然后如果说，因为有时候要去买早点啊，要买早点，买完早点这个要吃饭，如果你要给他看见呢，他就在旁边就问你说：“哎，这个你们不是要祷告的吗？吃饭之前不是要拿着一个饭团的？你不要祷告？你可是你如果要祷告呢，他会说：哎，你看这个人在祷告，说这个人很讨厌啊，这个人非常非常讨厌。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呢？”说实在话，我很想跟他打，可是呢打不过啊，因为他个子比我高啊，这个比我壮啊，实在打不过。所以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哎，我其实这个小学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自己的这个信仰，我去教会也是被逼无奈啊，或者说是去聚会也是被逼无奈啊，或者说是去跟爸爸去，跟爸爸妈妈去哪里也是被逼无奈，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这个选择，我是被逼无奈，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取笑我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这样被逼迫的这个情况下呢，我就很希望这个上帝是真实的，我就很希望说，上帝，如果你是真实的，打雷下雨，对吧？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嘛，对不对？打雷、闪电， 雷一年也劈死不少人呢、啊，对不对？那这个怎么不劈他呢？那劈他劈死了，我就觉得说你可能就是真的了。劈不死呢，说明说我每天因为你的缘故被人家这样嘲笑，这样去这个取笑，你也好像不太在意的样子嘛。那你叫我怎么样来这个相信你？所以每一次这个听到外面有人说啊出事了出事了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最好是他，最好是他，最好就是那一个人，那时候什么腮腺炎流行啊，这个说这个腮帮子鼓起来就不用去学校，我就说他怎么不鼓起来呢？或者说是什么这个肝炎啊，各种各样的这病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这个人就是他啊，这个人就是他。所以我后来自己去想说，我那段时间过得很扭曲。为什么我过得很扭曲？因为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他。我为什么要想他呢？这个人是我生命里面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存在。你每当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心情就受影响。你每当想起他的时候，你对于父母就有很多的这个怨气。你每当想起他的时候，你对信仰就有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抵触的这个心理。那我觉得说，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我被他拖进去了，我被他拖到一个状态当中，而且我的整个人生在随着这些念头，随着这些想法在运转，我自己本身却没有在这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得到任何的帮助。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恨一个人是蛮爽的一件事情，其实恨一个人是很苦的一件事情。那个仇恨在你的内心里面每天在啃咬你，在这个伤害你啊，而这个仇恨又伤害不了任何其他的人。所以不要去恨，因为你尝试着不去恨的时候，首先你把自己从这种状态里面释放出来，你让你自己可以从仇恨的束缚里面可以挣脱出来。可也许你从仇恨里面挣脱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看很多事物的观念，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我也后来搬家，然后这个信主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这一辈子我跟谁都会传福音，但是我就不希望传给他。你知道吗？就很多年过了以后因为信主之后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讲说你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你要看见谁就跟谁传福音。所以我也列了一个名单有些人不在我这个名单当中，因为我觉得说哎呀，如果在天国看见他很尴尬这个不好意思，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说他也能够进天国，最好不要进天国。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我们的爱只有那么多，只有那么有限的话，就像耶稣说的一样，连世界上最坏的人不也爱他自己身边的人吗？如果你只爱你身边可爱的人，那你的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第二，你不要去恨，因为恨会，很多时候恨会把你变成跟对方一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去恨，因为恨很多时候会降低你的生命的这种状态跟境界，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跟对方一模一样的人。开车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现在这开车呢，开车有一个对于开车时候的脾气控制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路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情绪就失控，然后你很生气，然后你就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举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开得好好的，没有任何的错误， 突然有一个人从你身边咻一下过来插到你的这个前面，你要急踩刹车，在那一个瞬间你想要做什么啊？你想要做什么？ It's fine、It's fine。 那要不然你想做什么啊？没有用，他看不见，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这个想法很多人想过，因为现在有人做了一个发明，什么发明呢？他在自己的车后面安装一个灯，安装一个 LED 的灯，然后在他的前面呢有一个控制器，这控制器有五个按钮，一个是笑脸啊，一个是这个做鬼脸啊，还有其中有一个就是比中指。就是说如果有人这样的话，我就车子开到他的前面，然后我摁下那个按钮让你看见说我这个是在骂你，这还算是好的。你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他在经历，他原来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在他碰到这件事情之后，他的反应就是说，哎，你要这样我也加速，我超过你，我也从你前面穿过去，然后我也突然之间插在你的这个前面，对不对？很爽啊。很多很多年轻人会这样做。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不是罗长老，呵呵，那他说自己说有一天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那我这一辈子就吃了两张罚单，一张罚单是我自己确实开太快了，和另外一张罚单是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在我高速公路上跟我这个太过分了，从我身边这个过去，我就跟他比一比一比，比到最后警察来了。结果那个人在我前面跑走了，他自己被警察拦下来吃了一张罚单，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不划算不划算，然后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他说很危险。可是问题很多人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觉得说你这样对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你，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轻而易举，你会踩油门难道我不会吗？你会从我车上这样切进去难道我不会吗？你这样鲁莽驾驶，你以为觉得自己技术很好，我要让你看看说我的技术比你更好，你怎样对待我，我要怎样去对待你。这是很多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呢，那就变成说啊，直接拿着窗拿着车就去撞，那也不是稀奇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路怒症。这个事情可以让很多原来非常规矩的人在那一瞬间变成一个跟那一个伤害他的人，在那一瞬间他自己变成跟那一个伤害他的人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仔细去想想，如果今天有人拿脏话去骂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觉得说，哎，你拿脏话骂我，我也会呀、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功能缺失，我这个功能比你好啊，我这个功能已经几十年没有用了，你这个要用的话，你也要知道我骂人是很厉害的。可是你要想说，当他用句脏话去骂你，你马上用句脏话去回应他的时候，你在那一瞬间你就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你跟他没有区别，至少在别人看来你跟他没有区别。所以圣经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当犹大带着门徒来啊，这个有点，这个我给我的这个 file 给 David 的时候，这个很多东西都会变啊。好，大家注意哈，说那些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呢，彼得呢做了一件事情，彼得拔出刀去砍了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一刀，然后呢削了他的一个耳朵。可是耶稣对他讲了一句话，这个变成红色的哈，原来是黑色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耶稣对彼得说，你要什么？你要收刀入鞘。这些人拿着刀来抓你，你不要拿着刀 去回应他，因为当你拿着刀去回应他的时候，你就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那耶稣也对彼得说，彼得，他说你以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吗？我有这个能力啊，我有这个能力，不是你手中的刀有这个能力。耶稣说我可以差遣天使来为我打这场仗，但是我不这样去做，因为这些人是什么？是恶人，而我不是。这些人的内心当中充满苦毒，充满仇恨，充满嫉妒，充满纷争，但是我不能因着这些人的苦毒、嫉妒、仇恨、纷争，我也变成嫉妒、仇恨、苦毒、纷争，我不能够变成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因为我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不是我的成功，而是我的失败。所以如果今天在你旁边有一个恶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要对自己说，我不能够变成跟他一样的人。他有他的手段，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这个观念，但是我不要跟他，我不要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人。我相信说，在神那里有公义，在神那里有正义，在神那里有正直。我不要自己被某一些错误的一些事情拉到错误的情绪当中，陷在错误的一种状态里面。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不要因着某一些人对于我们的伤害，或者某一些人对于我们的负面的影响，随之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变成一个会对别人带来负面影响的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人生当中要学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身边的环境的恶劣而变成一个恶劣的人，我们不能够因为身边活着一群虚谎的人而变成一群虚谎的人，我们不能够活在一个仇恨的世界里面就觉得自己有仇恨的理由。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爱的一个对象，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恨很简单，恨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恨的时候，都是指向罪的，而且是指向罪的本身，不是指向罪的载体。大家注意这句话，圣经里面讲到恨的时候，是指向恨，是指向罪的本身，而不是指向这个罪的载体。什么是罪的载体呢？罪的载体，罪的最好的载体就是什么？就是人，就是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恨恶罪，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恨恶罪人，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上帝恨恶这个人身上所犯的罪，但是上帝并不恨恶这个犯罪的这个人。如果上帝恨恶罪人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世界上的世人，没有一个人不亏缺神的荣耀，也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上帝爱我们，可是上帝在爱我们的同时，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他不喜欢，他也不可能会喜欢我们身上的罪。而且他要为了除掉我们罪的这个原因，他甚至付了最大的代价，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恨只有一个目标跟对象，基督徒的恨是恨恶罪恶，是恨主所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跟上一期讲到把它浓缩成两句话，很简单，基督徒的爱恨观两句话，基督徒要爱主所爱， 基督徒要恨主所恨。那神恨什么？神恨的是罪恶。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一个人去恨恶罪恶的时候，上帝是喜悦的。好，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圣经说，他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好呀，这个另外一节圣经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箴言书里面有讲到说上帝有恨恶几件事情，上帝所恨恶的是这个虚谎的这个舌，虚谎的这个言语，然后是这个挑拨纷争的这些人，诡诈的这些心灵，那这些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个事情。而在启示录里面圣经讲到有七个教会，在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圣经里面是有对他们有责备的，说我要去责备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失落了啊！你们失落了起初的爱心，就是你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很热心啊，对神对人都蛮有这个爱心啊，所以有缺点。但是呢，圣经同样讲。说有一件事情是我要夸奖你的，什么事情我要夸奖你的？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做得对的事情，还有一件值得去肯定的事情，就是你什么？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恨得对，上帝说你恨得好你恨得好，因为你所恨的也是神所恨的。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还有一件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因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一生当中会有很多的诱惑，也会有很多的试探，也会有很多的引诱。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临到你的面前，这件事情要你去出卖你的，怎么说呢，诚实，人格，忠诚，各种各样的东西，当这样的试探临到你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魔鬼撒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诱惑，他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啊，你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啊。这很多时候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一个最有力的一句话，他会告诉你说没有关系的，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啊。我们人生有很多次的下不为例，从这一次的下不为例到下一次的下不为例，我们永远活在下不为例当中。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有着很严肃的这个爱恨观的话，或者说有着很明确的爱恨观的话，我们先去看这件事情，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是犯罪的，那么我不应该去做，我要去恨这件事情，我要去厌恶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要我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有爱，也需要有恨。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所有上帝所爱的人，这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爱的对象跟爱的目标。可是在爱的同时，基督徒生命里面也需要有抗拒，也需要有拒绝，也需要有对抗，也需要有战争。那这个战争不是面对我们的跟我们一样的这些有血有的人，那个战场可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因为罪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捆绑我们，来教导我们。那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恨恶罪恶，因为这是神所恨恶的。当我们爱主所爱，恨主所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起我们完整的一个爱恨的一个观念。 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爱主所爱，也能够恨主所恨。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好，我们一同来唱上会诗。